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还是可以再大声一点，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虽然才一个礼拜，但是还是很想念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如果你们中间在周间没有跟我见到的话，那就想说张哥还是在想念你们了。那因为在讲呼召，所以就常常会把很多人放在我的心中，放在我的头脑里面，去想说你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你们现在还不是完全认识神的，那到底是在等候呼召呢，还是你们已经觉得说进到这个聚会的地方，进到这个大家庭里面，已经有感受到那个呼召？那我都很希望能跟你们一起来分享哦。那已经长久以来都在讲呼召，那每一次的主日之后都有人会跟我谈一下哦。那因为时间不够，但是如果你想要再进一步的跟我谈你的呼召，那要跟我安排时间哦，我们还是可以找时间来聊一聊。那今天要讲约书亚的呼召，你看到每一次的呼召应该是不同样的，那个某些东西是一样，但是大部分可能不是一样，比如说环境啊、方式啊、比如使命啊、应许，可能都不一样。那这些呼召应该都能，某些的人的呼召，我们都在讲救援人物，应该会成我们一生的帮助。那今天在讲约书亚，那后面有在括号预备自己，因为今天的呼召比较不像是突然的，可能在长久以来，约书亚就在预备自己。那我们等一下会看。那开始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可能就是约书亚的情境，就生活会有征战，每一个人的生活应该都有一些征战。没有，我说感谢主哦，但有征战并不是不好，只是说有时候我们会害怕，也不想面对哦。但是你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征战的确在很多那个属灵人物里面是必须有的。那你的征战是什么？你现在的生活里面的征战是什么？工作、挑战，那可能某些的未知。那身体，为什么括号有新的症状？那个对我而言哦，我长久以来跟某些的不舒服就和平共存。但只要有一个新的症状，我就会想，这个没有经验，我到底能不能胜过？其实我比较是在看是不是新的症状。最近我的这边都会痛。那最痛，那以前没有过。那我在想，是不是牧师当了12年太久，讲话讲太多，叫休息。那有可能，我想各式各样的，是不是最近弟兄姊妹太爱我，买珍珠给我？那珍珠就要咬啊，那珍珠当然就会造成这里啊，这里的不舒服。但慢慢的就习惯了，慢慢就说，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事。我说对我而言，可能这些身体的状况比较是未知的，我没有经历过的啊，经历过的反正就是胜过了，上帝就是给我足够的恩典就胜过。所以其实这些可能彼此之间有连结，那人际关系对某些人而言也是一个害怕。那我想你们最近也知道我某些的侍奉要跟人的相处，那对我来说是比较担心害怕，在这里面不是我比较擅长或能胜任的。所以有很多的你想要去面对也好，不想去面对也好，那就在这里。所以有人同行其实是很棒的，就我们胜过这些害怕，有人同行，那说有神同行，那当然是十倍百倍的那个能力跟祝福。但有人同行已经是我们在今生的生命里面很大的祝福。那华语感谢主，只要有弟兄姊妹发生什么，应该都有一些人会与他同行，那是在华语里面的祝福。那我真的想要讲约书亚，讲约书亚的呼召，讲约书亚的侍奉。那我真的想我以前的经历哦。那你们都说啊，张哥你就是服侍啊，你就是这样，你那有什么这种什么害怕实际的经历？那我就想到，我也会 hiking 哦。你们都以为张哥都不动，每天都宅男在，不是探访就在家里。你看我底下这个，我曾经去爬吉吉大山，那是高中的时候。那高中的时候想要，不要笑嘛，这有就有啊，有什么那么好笑的？好了，你们让我能专心一点，不要 充满了那种耻笑的味道。好的，其实因为我是乡下长大，所以我蛮能爬山的、哦。那高中的时候就基地当然是在大概4000多英尺，大概高度是这样。哦，那是因为高中生大家都不懂事，然后就邀了是国小同学会，然后大家就去爬了20-30个人，然后就没有带足够的那个配备，其实只有一个人带着手电筒。那大家就想说上去啊，就下来就好了。可是没想到时间估计错误，因为人嘛，对不对？那中间又有一些很久没有见的同学，那当然中间还有女生才麻烦、哦、不是说女生麻烦，是要聊天就聊很久，所以下来的时候天都黑了，那大家都非常害怕，那只有一根手电筒，所以大家就手牵着手，然后按照着那个手电筒，就从4000多英尺这样走下来。那看到亮光的时候是非常高兴哦，就非常兴奋，就看到远处有亮光的时候，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在我生命中真的是比较担心害怕，不是我自己的，因为20-30个人到底是要怎么走下来。所以今天的害怕不只是我们走出来，因为可能要带领蛮多的人，约束也要带领蛮多人一起走下来，那是可以，所以不是只顾自己，今天你要再去顾周围的人，因为这是神给约书亚的一个使命哦。好，那今天的主角是约书亚，神呼召了约书亚，但是什么样的呼召？我说每一个人，基督徒当然是应该有，就是每一个可能你还在追寻的，还在找寻这位神的，还是应该要有呼召。你有这个 calling， 有这个 call， 你才不会没有方向。这我们这一季一直都在讲。不要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大家都这样，我就去做这样事。那没有护照是很辛苦的，包括工作，包括家庭，包括人跟人之间建立的关系，包括可能你可能要尝试一个新的，包括对自己的学习，应该都要护照，你那个学习才会持久。所以约书亚要接下摩西的重责，当然我们上个主日讲摩西，但这个责任是非常非常重大。那约书亚像刚刚念的，约书亚一直跟着摩西，所以他应该非常了解也认识摩西所面对的困难跟挑战，尤其这可能是号称60万到200万的大军哦。那摩西怎么去在这当中倚靠神胜过？可是约书亚在的时候，摩西跟着他，他应该就有摩西好像是一个今天说的那个属灵的遮盖好了，可能在事工上面可以问，可以有人成为他的，刚刚说的有人在他前面带领。可是现在要交棒了，要交棒，他是怎么胜过这些害怕？今天经节是约书亚记在1章1节，那我想在1章的后面，尤其9节，很多人都很喜欢9节，那我就来念。那9节我们再一起念。好了，那好久没听到你们起印哦，好，那我们就来起印。来，姊妹念单数节，从1章1节。那弟兄念双数节。来，姊妹。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让我们一起来读9节。来，
吩咐你吗？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那神的话语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候就会发挥出来不同样的那个祝福跟提醒。那你们也知道我最近要接蛮多可能在华语以外的事工，那其实这个害怕的心偶尔就会出现了，所以这段经节就跟我以前在读的时候领受又不一样，所以我今天还是保持不要激动，但是还是会激动，所以你们要看我很激动就是感受我的心哦。那我希望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约书亚这样的呼召，然后生命敞开让神来带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你的爱是这样的丰富，你的爱不只把救恩赏赐给我们，你的爱也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因着你有根有基有目标有使命有方向。神，今天你再次要对我们说话，透过约书亚透过他的故事，你要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到神你的声音，听到神你的呼召。因为这样的呼召，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斗志，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祝福，我们的生命不再害怕。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其实每个人可能会衡量说 我接受到的使命是大是小，那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喜欢希望能做所谓的大事，大事是人所定义的，不一定是神所定义，受很多人看重，很多人注视，到大的公司那可能是有很多你想要做的是更多人可以看到，可是在这里面同样的叫付上不一样的代价。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你可能就在某些时候或为了某些人而去工作，为了某些人去可能是违反你自己的心意要处理某些事，或者活出什么样的那个跟你平常生命不一样的生命，那是很辛苦。所以在这些属灵的这些长辈或者属灵的伟人里面，那蛮多的时候都是看着神，比较少去看人，当然免不了，但多看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约书亚的第一章开始谁出现，是耶和华。我说我一直告诉你们读圣经是很棒的，应该再去享受神的话语所带出来的祝福。所以你看在开始至少在和合本里面，耶和华开始，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他不是说摩西哦，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以开始是让我们享受到因为神在这当中是做主掌权，那接下来耶和华又是主角，耶和华小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所以在前面是约书亚，哎，是耶和华跟摩西的关系，那后面是耶和华跟摩西的帮手就是约书亚的关系，那你就是当中去享受，因为这样都是祝福，对摩西是祝福，对约书亚也是祝福。所以约书亚出现了，那感谢主，因为华语我们的 Joshua 蛮有一些孩子都叫 Joshua， 那还有我们当中有 Joshua 是老大，然后 Caleb 是老二，那今天都会出现哦。那我想他们当初在叫这个名字都有在这个故事在这个记载里面享受。所以摩西的帮手，所以这里写摩西的帮手其实原文就是仆人，就是在服侍摩西的人，那这个都是将来等一下会看到很重要。所以上帝对约书亚的呼召不是突然的，那可能会跟今天的你我比较相近，不是像挪亚忽然间就要他造一艘船，不像摩西在牧养的时候那上帝的使者或是上帝自己就对他来说话呼召，那这个应该是约书亚已经预备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那跟你我会蛮相近的。好，那我说这个 slide 常常会出现哦，呼召的方式可能有更多，那我列出来环境自己的 passion， 然后周围的属灵长辈同伴的建议，像今天有人第一次打鼓在主堂打鼓，那是因为弟兄姊妹对他的鼓励，那来自神的来自圣经的话语圣经的感动，然后上帝圣灵对你直接说话，那这些可能都是呼召的途径，那今天当然应该就当中的一个途径，就我们刚列出来。 所以摩西也听到这样的话，所以有印证，不是我自己听到，摩西同时也听到耶和华对摩西说话，摩西就这样对他的百姓说话。所以这里你有看到说，那个上帝说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所以约书亚在这边又出现了，因为上帝对摩西说话的时候就提到说接棒的是约书亚，那约书亚是一直在伺候，一直在伺候摩西。那很像我们现在的 门徒、哦，你可以看到，其实我在读这一段，再重新再读，那现在门训经过的我们在华语进入到第六年，那就想到说，哦，原来摩西跟约书亚就很像那个老师跟门徒的关系，你看非常非常的像。原来在旧约就有所谓的 discipleship。那为什么是约书亚？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一点点了，因为有预备。那为什么是约书亚？为什么是我？昨天我在跟某个团契一起在聚会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比较提醒跟感触的话，就是说我们都希望别人去读神学院非常棒，或谁要去读神学院非常好， Scott 长老去读神学院啊， Scott 长老应该赶快全职侍奉， Jimmy 长老去读神学院现在已经毕业，两个都十年寒窗，哦，加起来读了20年，还是蛮长的，哦，那我们大家都好高兴。那我就鼓励这些家长们，将来如果15年和20年后你的孩子要读神学院，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希望他们预备好自己。那为什么？为什么是别人？为什么是约书亚受呼召？那为什么是我？或者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要是我？那其实偶尔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神要呼召我去读神学院？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工作？那这我们偶尔也要问一下自己。那我们来看呢，哦，为什么是约书亚？这约书亚我们刚刚说他是侍奉服侍的人，所以他长久以来就刚刚感谢主哦，敬拜赞美团队我们的那个 leader 我们的Abby 姊妹刚刚也用了这样的经节，现在经节我有想要用，但是没有选出来，那感谢主。好，所以你看到他一直跟着摩西在服侍摩西，这是预备。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在这时候约书亚所表现出来的也是在预备他，就我们上个主日说摩西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神说你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但是摩西是做带领的，但他没有进入。那带领大家进入的应该是约书亚，那约书亚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被派被拣选12个探子到敌营去，到那个可能是物产非常丰富，但是你看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那些同去的人就非常害怕，这10个人就非常害怕说我们不能上去，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强壮。就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某些环境是这样的，可能是挑战，这些工作是我不能担任的，不能胜任的，这些人的相处像我跟人的相处是我的弱项，那这些是我要去面对的，都是一样，那我们就会说出害怕的话，就像这10个人一样。但是这个地方是上帝应许的地方，那这些人也知道啊，那这12个人应该都是在每一个所谓的那时候的12支派里面挑选出来的，应该我觉得应该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但是有10个人是这样说，那百姓怎么了？大哭，百姓听到这些话就大哭。那感谢主有2个人，就我们说的这个 Joshua 跟 Caleb， 就是约书亚跟加勒。我来念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因为很棒的三节，我们来念。来，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那其实蛮重要的哦。为什么蛮重要的？因为有2个人跟大家是不一样的。那最后只有这2个人在这一代，可能就只有这2个人进入到那迦南地。然后另外一个，我说读圣经是很有 很有意思哦。那我很享受在读神的话里面看到某些东西是很大的祝福。你可以看到说，这两个人对全会众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其实是他们自己讲的话，说不要怕他们，你们现在都在哭在害怕，不要这样。可是在之后你会发现说，这话是上帝又对约书亚说。这当中我就会在想说，其实约书亚已经在这边表现出来，他是勇敢的，是对神有信心的，这是他的性情，是他的个性。上帝竟然这样对摩西说，一定有他的道理。上帝是信实，是守约施慈爱绝不改变的神。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害怕呢？即使那些人是高强有力，即使是环境很险恶，即使是可能是我们未知的，我们没有面对过，没有面对过，没有处理过的，但是上帝有这样的应许。那约书亚自己说的，应该他自己都还记得。再等一下你会看到，那这就是反映我们，那反应也是反映神的爱。虽然我们曾经这样说过，虽然我们也曾经这样经历过，但是我们好像有这样的那个所谓的一点点的自负跟信心跟骄傲了，那是对自己的。那神就再重新，当他面对新的使命的时候，就给他再一次的说，你以前这样，你将来我给你的应许，你更是要这样。好，我们现在都还在看约书亚的特质哦。约书亚刚刚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侍奉，第二个是勇敢，他们两个根本不害怕，然后对神的信心是这样的充足，充满了信心。那再来你可以看到，摩西对约书亚说，他是非常信任约书亚。是摩西跟户尔跟亚伦在山上，他们手抬起来，摩西的手抬起来，那两个人在旁边扶，然后下面作战的是约书亚。那约书亚就被指派，你要去打仗，你要去选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至少他这两方面是他的专长，他可以选择什么样是最好的战士啊，他可以下去做跟敌人面对面直接的这个打仗。但是他没有反应说不要。我再说一遍哦，摩西这样说，约书亚就这样去行。如果是我可能。我对牧者应该是蛮顺服的，从小到大爸爸的教导。但是我说今天对你们来说，你们应该都会先想，为什么是我去打仗呢？为什么不是我站在山上呢？在山上还可以喝着那个什么，边喝汽水边那个，然后你打仗就你们去就好。但你可以看到说，在约书亚不只是选人打仗，他的顺服的特质在这边是表现的，至少让我非常非常的向往这样的特质。摩西一讲，于是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这句话非常宝贝，圣经为什么会这样写出来？那今天对我们到底这句话说了什么？这是约书亚的特质，他顺从顺服，然后下去征战，即使是他自己是 OK 的。那今天的经节，我就刚刚看到约书亚，为什么约书亚被挑选被拣选，那挑选呼召的内容，他就很快的分这三样。上帝对约书亚的呼召带着使命，那使命一个 mission， 后来我上次讲一讲，回去再想一下，可能 mission 不一定完全，可能是一个 assignment 或是一个 commissioning， 是一个差派。我觉得在这里应该还是比较多是那个 commission，就差派他去，那跟 mission 是不太一样的。他带领百姓进入迦南美地，然后他有蛮多从神来的应许，所以今天你我的呼召应该是都是带着应许。那今天我去读神学院，在十几年十五年前去读，那十二年前为什么会到迦南，为什么会到华语，那这样的呼召应该是带着应许。那我说过，在这十年你们给我太多的祝福，我也跟弟兄姊妹说过，如果在其他的教会侍奉，当然没有像华语这一群这样的弟兄姊妹这么爱我，然后对我这么照顾，那其实说实话你们也是蛮顺服的啦，至少跟我以前去过的教会都，我觉得都是蛮棒的一群人，不要给你们太骄傲，但是你们是真的是蛮不错的。所以我跟郑姐常常会说，如果我们以前选的其他的教会，应该是 在那个教会的侍奉不一定会像在华语这样，但是神当然有他的带领，但是我们就感谢主，让我们在这边享受到很多的祝福。我不是在交代后事，我能不能想太多。应许神必与他同在，神要将仇敌交在他手中，神要赐给他很大很大。当然其实这不是他了，其实是他和以色列人，其实应该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或者我在看这个应许，这跟他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因为他爱这些百姓，那种命令，其实命令就是很简单，刚强壮胆。我们刚说他前面已经蛮勇敢的，那再来要谨守神的话。第一章第二节，约书亚，我来念哈。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你可以看到我在这边用两个不同的那个书卷来给你比对比照，所以一个是直接对约书亚说的话，一个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对摩西说的话，但是是印证。而且这边这个地是一个很大的一片地，好，所以我再来念，凡你们在脚掌所踏之地都要，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所以其实已经对摩西说了，那现在在对耶稣要说，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好像神差派，所以我才会说是一个 commissioning 差派他，或是一个 assignment 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这个所谓的迦南美地，就是像今天我们在迦南，这个迦南美地是神透过很多弟兄姊妹，然后透过这些早期的建立这个教会，然后今天我们蛮多的同工在几年前把大家带到这个迦南美地，很像很类似。那这个地是非常大的一片地，大概在这个地方，在整个是非常非常大非常广大的一片地，所以这是应许中的迦南美地，所谓的 Promised Land 就是应许中的，应许中的那个很棒，又丰富又肥沃，又很多的那个什么葡萄非常大颗，你们说你们爱吃葡萄的，那些食物都是非常非常的美，那就进入到这个地方。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使命清楚，然后使命之后带着应许。那第一个应许是给他一个，给他这样的使命，要带弟兄姊妹，要带他的同胞同袍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应许之地，是很大的一片地。那第二个跟第三个应许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会战胜敌人，因为不是说你进去就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蛮多人都希望说我们的生命，比如说我要找工作，我都希望我找工作一进去就应该好了。今天我要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啊，我建立一个关系，如果说啊一结婚应该就好了。我们在做婚前辅导都会问他们说为什么要结婚，大家就会讲一些偶像剧看来的答案偶像剧的看来，那应该可能不太像是，我们都会尽量给他们说你应该实际一点，偶像剧是太那个理想化，太做梦了。要征战才能拿到这些地，所以上帝继续对约书亚说，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你要面对很多的不同样的那个所谓的种族，不同样的敌人，可能他们的配备非常完整，但是上帝说你，我给你这样的使命，我要给你足够的力量，你在征战的过程没有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想在打仗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应许跟祝福。然后接下来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所以上帝的同在是很大的祝福。那刚刚我们在敬拜赞美的过程有读到那个经节哦，就是上帝跟摩西是这样可以很直接的对话，那约书亚都有看见。 所以今天你们要能看见某些的弟兄姊妹，某些的属灵的长辈，他们怎么在生命里面与神同行，那你在里面就领受，也许现在还在挑战当中，你就看到这些人怎么走过来，摩西怎么走过来的，约书亚怎么走过来，弟兄姊妹怎么走过来，那你就在当中不要把这些重担啊，只有我大概走不过去，可是不会啊，因为这应许你今天还是一样享受着。所以敌人没有人站立得住，然后上帝说我和你，我会一起一直和你在一起，那这个同在应该是祝福中的祝福。但中间你说看英文，还有他说这亚伟说是阿多乃，然后你的上帝，讲了两个不同的。所以这里说你的上帝，也许以前你认为是摩西的上帝，但是现在这一位上帝是你的上帝，要跟你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今天的你我不要再是谁的上帝，不要是张哥的上帝，不要是别人所介绍的那个上帝，应该是你自己要有享受神跟你同行同在，神不撇下你不丢弃你那样的应许，神牵着你的手那样的祝福那样的温暖，那你应该要自己去经历这位神，不是靠我们这些人。但是我还是会偶尔会问一些问题，问我自己，问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的问题，就是一个很棒的祝福，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但是约书亚不是已经经历过了吗？约书亚不是有自己这样说吗？他跟百姓这样说，那为什么神还要这样说？然后再来，神不是无所不在的神吗？那为什么神还要说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那可是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在上基要真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可是神为什么要再这样的说？那我就很好奇，我不一定有标准答案，但是我可以去想象。我的问题很简单，其实两样，一个是神为什么要重述我会与你同在，第二个神不是无所不在的神吗？为什么还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会与你同在，为什么要再重讲一遍？神为什么要这么啰嗦？真的，你今天去一个新的地方，有蛮多人是从很多不同地方来到湾区，那当然最近还有弟兄姊妹搬过来了，那有人是自己，有的是有家人，但我就会把你们放在我在准备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那想到就想念你们，为你们祷告。那如果这样的应许，其实无论你在大陆，在台湾，可能在香港，在任何一个地方来，可是应该这个应许今天在湾区可能最挑战的地方，但神在这当中，在这里面，在这个地方做主掌权。所以我在想说，神对约书亚这样的说，他就怕约书亚习惯了就忘记，或者怕耶稣亚说我现在进到一个新的地方，那个新的地方是不是神的能力还拦刮在那里，因为以前的地方不一样。所以说人即使再怎么样的勇敢，弟兄姊妹要注意哦，当我们属灵在哪里骄傲，可能就在哪里跌倒，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神就在重述这样的一个应许，那就是两个命令，有的地方有讲三个，但是我就从这段经节讲两个。第一个命令是你要刚强壮胆，那后面再加强，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其实我把这四个看成是同一个，我没有说要去词句里面希伯来文里面去看，但是刚强里面可能有是站得稳，那个壮胆可能是勇敢 courageous， 大概是两个有一些些不一样，但是我想在这里应该就是在讲，你就是不要害怕，你就是勇敢。那这里面也不是说你靠自己，因为后面又说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上帝必与你同在，我们刚刚读的，所以也要给约书亚说，你可以打仗，但你以前可能在摩西底下，但现在你要自己，当然你还有同行的同工，但是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与你同在，那我与你同在，你现在要培植出来，好，比以前更勇敢。以 前有人罩着，以前有摩西罩着，那现在你要独当一面，你现在要自己面对，要自己处理，要自己做决定。所以再重申一次，你对我要有信心，你对这位神所跟你说的这些应许你要紧紧的抓住，你要倚靠神，你不要担心害怕，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也不要害怕。约书亚有打败仗过，你再往后看，他有打败仗过，打败仗之后，他第一个就到神的面前去跟神诉说。所以今天基督徒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四节，靠主刚强。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只要是读过哥林多后书，应该都很喜欢，很也会背哦。那今天基督徒一样啊，在主里面应该刚强，就是不要害怕，因为神帮我们扛着，耶稣基督帮我们扛着这些所谓的挑战。所以其实两个命令，第一个其实不太像命令哦，但是因为有命令句，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列出来。要刚强，要大大的壮胆，不要怕害怕，不要惊慌。那其实这个命令应该是一个所谓的耶稣呀要培植出来的特质，那这个特质应该他早就有，至少可能比我们都大，但是神还是告诉他，你这个特质要继续的去培育，你这个特质要建立在对我的倚靠跟信心上面，不要自己去做一些建立你自己信心的东西。弟兄姊妹，我再一次的提醒哦，我偶尔就会讲到，你们都很聪明，你们都很有成就，很会念书，反应非常快，那自然而然就会倚靠自己。那希望从这里看到，约书亚应该是很棒，看到很多特质，很能征战，他的特质个性应该某些都是比我们当中至少不会比我们不好，但神就这样提醒他。那第二个，我们一起来读七节八节好不好，来一起来，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那这就是今天的，可能你还在认识这个信仰的过程，那这里面我就鼓励你去领受一下。我礼拜五在活水团契说，在活水团契讲说，要喜乐要胜过所谓的在很多地方遇到的困难跟挑战，那我就告诉他们说，你要先信服，要先信靠在神的话语里面，那整个腓立比书才能对他们带来帮助。当然基督徒一样，所以看到说，其实前面刚强壮胆很有道理，因为他要去征战，要面临新的环境，要面临新的敌人，那可能这些人他要去带领他们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应该讲那个刚强壮胆很有道理。可是后来为什么要再讲一下律法，摩西所颁布的律法，而且他说你不可偏离左右，吩咐你的一些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不可离开你的口，然后你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这我们还是要想哦，就是为什么要告诉他这样，而且讲的蛮多，可能比前面都多，就对摩西所领受到的吩咐。你看他说摩西接受到的吩咐，但可能就是律法所颁布的律法。那今天我把它放到神的话，神所说的今天对我们而言是一切的话，那他描述不可偏离左右，就是神的话你不要走到旁边去，不要走到左边，不要走到右边，不要自己添加，不要自己删减，不要自己解释，不要自己曲解，那如果有人解释给你听，你就在这当中顺服。然后这里他接下来说，这些话不要离开你的嘴巴，可能你要念，可能你要说，你要分享，你要建造，你要提醒，都是要用神的话语来说，不可离开我们的口。哎，这讲很多。然后再来他不止这样说，他昼夜思想，对 meditation 是现在人很爱的，那这里说你的那个 meditation 不是在想别的，不要想我多厉害多好，而是想神的话语，这里说的。那接下来这样你才可以行出来。那其实原文所谓的 谨守遵行应该是这样小心的行出来，这蛮有意思的、哦、你如果读到这里你会有什么想法？希望你有想法，像我一样的想法，或是像其他解经学者一样的想法都 OK。 那你自己要能读完之后有一些感动，有一些刺激、哦、就为什么要这样？那我就去想，约书亚不是要带兵吗？那带兵不是要操练吗？什么什么那个以前我们在看武侠片的什么什么唱那首歌、哦、那大家就在那边打拳，什么什么一什么山啊什么、哦、那就是你要打拳、哦、那可是都要练兵。可是为什么这里讲的不是说你要去训练他们，让他们更强壮一点，武器可以做得更精良一点？可是他偏偏说的是要看重什么话？那我就会想，我会思考。那今天你也要思考，因为这段经典才能对你带来帮助。约书亚记一章八节，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他要带领，他要进入，他要做教导，他要做提醒，他甚至要设一些的那个该做的不该做的。所以有神的话语对约书亚来说是他依循的根据跟标准，所以一定要在一章八节。然后约书亚八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一起来读。来，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那这就是另外一个，不止自己，他还要宣读给这些，你看全会众妇女孩子都要教他们读给他们听。所以他不止自己依循。昨天我们在家庭团契里面带的弟兄姊妹还说，华语是蒙受到很多的祝福，因为华语非常看重神的话语。所以这个在哪里？约书亚记就写了，每一个你们今天在服侍的，不是光打仗啊，不是光侍奉，打鼓的 Betty 他应该也要读神的话语。因为在这里啊，还是要神还是要说 Betty 啊，这些话不能离开你的口，不可偏离左右，要常常默想，要在生命里面行出来，一样啊。所以我在思考，就把这些经节走出来，对他而言，个人，对他而言，教导所有的这些百姓们，大家才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也能彼此顺服，也能知道上帝的心意。那今天我最近在看一个报道，也是报道，是一个提醒，就是蛮多的基督徒都会想，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旧约的故事跟我有什么关系？那这些学者们就很着急，就今天基督徒怎么会这样？不应该这样。你要去找到它历史的意义，可是历史的意义在今天，上帝还是透过这些对我们说话，你才能享受到圣经的话语。那我读到就很感动，我有跟我的门徒分享。今天我们要面临各式各样的征战，文化物质的诱惑，自己某些的个性并不是那么好，你们也常常听到张哥在反省自己，然后要赦免一个人或是跟一个人求赦免都一样。周围我哪一个人一直记着我所做的某些事，那我要去跟他说原谅我吧，那这都是要面临的挑战。那有不必要的忧虑跟害怕我们会有，但是这也是一个征战。所以今天告诉我们要警醒，约书亚是常常有预备操练，然后神才这样的呼召。所以我们常常就在里面，不要就啊就这样吧，啊就一天过一天吧，啊就享受我该享受的啊，反正这都会过去。可是约书亚不能这样，因为他要征战了、啊，那不能征战，不能哪一天是偷懒懈怠的。所以我预备好自己，常常在当中操练我们的个性，要去培植出来的，我们的个性要培植出来。约书亚的勇敢我今天没领受到，还是我今天还是回去继续害怕，继续担心，继续挂虑，还是像约书亚说领受到神的话，你的信心就建立在我身上，你到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你把这些重担卸在我的那个面前，卸在我的宝座前，然后你就可以享受刚强壮胆，不惊惶不害怕。那培植服侍的心，服侍会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服侍会让我们经历到原来神跟我们是这样的亲近。那服侍我都鼓励你们， 常常会经历到第一手的上帝，是 your God， 不是别人的神。所以服事里面那个第一手的经历会更深切。那学习约书亚的顺服，属灵的长辈同伴、小家的家长、主日学的老师对你讲你要顺服。那两个靠主刚强，对神的话语要渴慕，那当然说的不要光念，要吃要消化，像以西结书的你要把它咀嚼，要消化，要活出来。那最后我希望今天的经验是帮助你，也帮助周围的，不要光为自己哦。周围蛮有一些人，摩西带那些人出来，约书亚带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我们今天可能要包含摩西跟约书亚两样，我们等一下会应该有吧。好，应该都有。好，结论，约书亚的呼召，神预备约书亚，约书亚要预备自己，这当中两边都在进行。那约书亚他自己培植的个性，勇敢、信心、顺服、谦卑、服事，你们在工作里面这些都可以用到、哦、不要觉得说可能今天跟我工作是没有关系的。那其实这样的呼召就很顺理成章，我们每一个侍奉、每一个跟人家的关心、每一个对别人的所谓的神话语的分享，神都在预备我们。那约书亚的呼召带着使命、带着应许，那也带着命令、哦、那其实这命令还是对我们带来帮助了。其实是命令，但是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守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小心的去遵行神的话，那依靠神刚强壮胆。你有摩西的呼召，应该或多或少有，把某些人带出来他们挑战的地方，把某些人从黑暗里面带出来。你有约书亚的呼召吗？带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神所应许的地方。所以今天的基督徒理论上这两样应该都有，摩西的呼召跟约书亚的呼召我们应该都有。那你的回应是什么？你的回应是什么？马上立刻还是再等吧？我没有办法替你说。那你有好的预备吗？那我就蛮感动的、哦、Jimmy 我的学弟毕业了，现在在英语事工那边侍奉。 Jimmy 现在已经你们也知道，从7月1号到明年他在英语那边侍奉。那 Scott 长老我还在等他，我还在等他。所以 Scott 长也是我的学弟，那他们两个的实习都是跟着我，他们有9个月的时间都跟着我在办公室，他们实习是跟着我，所以我就很享受也很希望很等候他们接受摩西跟约书亚的呼召。思考与行动，思考我的生活中有靠主胜过的经历，胜过害怕的经历吗？没有，下次遇到害怕的事就跟神说，靠神胜过。原谅一个你过去不能原谅的人需要勇气，向一个你应该去道歉的人道歉也需要勇气。我最近很需要这个勇气。那忠心的完成一件从神来的使命，忠心，括号忠心。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常常透过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你透过这些属灵的人物，透过挪亚，透过摩西，透过约书亚对我们说话，你也透过很多在我们周围这些属灵的长辈、属灵的同伴，透过他们的生命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常常学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知道说神，你透过这些人事物，你要把最丰富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这生命是有使命的生命，这生命是有应许的生命，这生命是有神你自己的命令在当中，我们要去听，要去消化吸收，要活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神你的应许不改变，让我们在你里面刚强壮胆，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没有害怕，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学习成长，在你的话语里面每天看到神你自己的属性跟作为，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享受丰富的生命，在你的话语里面享受平安喜乐，这是世人所不能拿去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 阿门。